羞耻令人对自己产生一种莫名的厌恶，如铅块压在心头，让你觉得自己一事无成，生在世上就是一个错误，而不是走错地方那么简单。这种有毒的羞耻会引发各种沉溺上瘾的行为，因为痛苦无法忍受，人们想要通过沉迷酒精、毒品、工作、食物和性去寻找解脱和接纳。
敲一敲，响几声，想一想，瞧一瞧。欢迎收听新瓶子的声音。
读者朋友家人你们好，今天为您带来的文章是一滴巨大的血洗去有毒的羞耻，文施史提凡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《白痴》中刻画了一个悲剧的角色娜塔莎。娜塔莎喜欢以她的姿色和美貌去勾搭不同年龄的男性，其他女性都瞧不起她，心底却对她既羡慕又惧怕。其实支持娜塔莎的是一种强烈和具自毁性的羞耻感。娜塔莎从小被遗弃，无家可归，后被富翁领养，并被侵犯和遗弃，随之而来的羞耻深深烙印在她的心里，以至于带来一股无法抑制的欲望，就是要干一些羞耻的事儿，让她可以立即对自己说，瞧，你又干了丑事儿，你真是下贱。在这种无止境的羞耻当中，她找到一份反常的快感，作为对某些人的报复。虽然小说写于100多年前，当时心理学家对羞耻所造成的影响所知有限，但陀氏的见解却是一针见血。由深层创伤滋生出来的羞耻，可以对我们的生命造成严重的破坏，也会成为其他更具杀伤力的行为的噪音。就如受感染的伤口，它可以在受伤后一段日子才发炎化脓。有时像娜塔莎的例子一样，羞耻可能会毁其一生。然而羞耻却不一定只带来负面的影响，羞耻心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。我们对羞耻的感觉乃从神而来。若一个人要成为真正的人，他就必须具有羞耻的感觉。羞耻让我们知道自己的限制，羞耻让我们守着自己人性的界限，让我们知道自己会犯错，也有可能犯错，因此我们需要帮助。羞耻让我们知道自己不是神。健康的羞耻是谦卑的心理基石，是建立属神生命的源头。在伊甸园中，亚当和夏娃赤着身子四处走动也不觉羞耻，因为他们对神和对方完全信任。后来他们为着要跟神相像，于是违背了神，吃掉禁果，第一个后果就是感到羞耻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人跟神之间的信任破坏了之后，羞耻如同发信号的手电筒，提醒他们事情有些不对劲了。他们本可以接受提醒，勇于面对错误，回转向神，这样的羞耻就起到了促进他们重建关系的作用。但他们最终选择隐藏，躲避神，躲避对方，甚至躲避自己，开始恶言相向，推卸责任。他们与神的关系，彼此的关系更加破裂，羞耻打了一场胜仗。这种具破坏力的羞耻感，特别是源自我们痛苦的创伤， 以及我们对这些创伤所产生的罪性和不健全的反应，不但不能彰显出神赐给我们的荣耀，反而会将之扭曲和摧毁。史密德形容羞耻是一种非常沉重的感觉，来自我们意识到我们活不出期望中的自己，可能永远也达不到理想的期望。因此，羞耻令我们对自己产生一种莫名的厌恶，如铅块压在我们的头上。虽然我们做过的糗事会诱发羞耻的感觉，但是羞耻最终是一个自我身份的问题。我做的某件坏事，例如违反交通规则，可以通过被罚款弥补内疚。但如果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破坏法纪的人，引发的羞耻就会挥之不去。这是羞耻跟内疚的不同之处，因此羞耻感的摧毁力实在大得惊人。它针对的是我们本质上是个怎么样的人，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具体的事情。让人觉得自己生在世界上就是一个错误，而不是走错地方那么简单。对于那些曾经经历深层拒绝的人来说，沉重的羞耻感挥之不去，就如一大片总是笼罩着你的云彩。布雷肖称之为毒性羞耻感。毒性羞耻感把你重重围困，在每个层面上令你自觉满身缺陷，自惭形秽，让你觉得自己一事无成，不配为人。这种毒性的羞耻会引发所有的沉迷上瘾的行为，因为痛苦无法承受，人们转而沉迷毒品、工作、食物、性，去寻找解脱和接纳。他们企图依靠这些东西自救，如同敬拜偶像。我们向假神屈膝，这些假神还包括掌控感、安全感、别人的肯定、权力、完美主义和不肯服输的心态。以赛亚说，倚靠雕刻的偶像，对铸造的偶像说，你是我们的神，这等人要退后，全然蒙羞。每次宿醉醒来放纵之后，事业成功后的幻灭，都会给人带来失望，甚至是更深的羞耻。当我们无法摆脱他们，陷入恶性循环，我们就会自惭形秽，狠狠地恨恶自己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我们可能更在意被钉十字架时所忍受的肉体痛苦，但罗马时代的人却认为钉十字架的羞辱远较皮肉之苦更难受。十字架的酷刑只用在社会最低层人士身上，如奴隶和国家的公敌。罗马公民的死刑一般是斩首，永不会被钉十字架。在他们眼中，十字架实在是太可怕和羞耻了，连溜进他们的脑袋、眼睛或耳朵也不可以。在很多画作、电影和艺术创作中，耶稣悬在十字架上的身躯都会以腰部遮体。但是在古代的世界中，受刑者通常是赤着身子的，就算死后尸首也是羞辱的，光着身子，通常都不会得到安葬，饱食荒野，沦为野兽和鸷鸟的食物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如此沉重的奇耻大辱，要犹太人和外邦人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，实在难于登天。然而历世历代的信徒却发现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，他是那位无所不能的神，甚至能向羞辱夸胜。正是由于基督愿意忍受十字架的羞辱，因此我们的羞辱得以在十字架上 找到医治。亚当和夏娃在园中吃了那棵悦人眼目树上的果子，而违背了神的命令，他们因此变得赤身露体和羞耻。耶稣顺服神而被挂在山上那棵羞辱的树上，因此他们得以赤身露体却不羞耻地站在神面前。家父施大卫曾提及他主领讲座时曾遇到的一对姊妹，当日的主题是健全的情绪和灵性。姊妹二人曾遭亲叔叔的侵犯，对他恨之入骨。我父亲强调，若要得着医治，就必须原谅。他们对此很懊恼，难道要他们原谅叔叔吗？凭什么要这样要求他们？叔叔做出这种事儿，难道他们没有恨他的权利吗？对他们而言，原谅简直是天方夜谭，要他们信任神也同样困难。姐姐愤愤不平地说，你在要我信靠神吗？我六岁时试过信他，我呼求神不要让叔叔伤害我，但他没有这样做。我唯一可以做的事，就是用枕头盖住自己的头。我父亲多谢姊妹二人的坦率分享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回应他们。他感到圣灵在提醒他，讲述基督受凌辱的片段。那些情况跟他们二人的经历有相似之处。耶稣受审时被蒙上了眼睛，被打，被虐，被钉在十架的时候，经历赤身的羞耻和侮辱。当姐姐听到耶稣的经历，深受感动。她从没想到耶稣会遭受这种对待。她突然明白到，耶稣可以认同她，以及其他遭受性暴力的受害人。她用枕头盖着自己的脸，耶稣的脸也被蒙上。他必定也曾感到求助无门，感到神没有保护他。他被脱光衣服，耶稣也是，感到自己尊严尽失。耶稣能明白他的伤害和愤怒，明白他为何难以原谅叔叔。耶稣没有责怪他为何不能释怀，而是为他流泪，与他同哭。他亲身体会他所经历的羞辱，叔叔侵犯他的耻辱，他在十架上替他担当。在第二场聚会结束时，姐姐走上前来跪下接受祷告。她告诉我的父亲，她现在愿意放下对叔叔的怨恨，也希望自己再次开始信靠神。他知道耶稣明白他的痛楚，了解他的羞耻，使他放下对抗，心柔软下来。当他祷告时，抑制已久的泪水夺眶涌出，将一层又一层的羞耻冲洗干净。基督的创伤开始医治他的创伤。可惜的是，妹妹并没有相同的反应，她反而更加生气。而且他还觉得自己被出卖了，因为姐姐丢下他独自一人带着伤痛和愤恨。对妹妹来说，十架成为绊脚石，对姐姐来说，十架却是神的大能。所以敢于相信的人都可以得着这份能力，因着他的认同和参与，帮助我们胜过那种羞耻连同自恨的感觉。还记得宗教领袖和罗马官员如何嘲笑十架上的耶稣吗？如果你是王，是弥赛亚，那么就从十架上下来吧。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，为何神不救你呢？然而，耶稣笑骂由人，一直信靠神。虽然他觉得神离弃了他，但仍然紧紧抓着神不放。熬过十架可怕的羞辱，他最终相信父神会还他清白。 三天后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显明是神的儿子。十架如何启示耶稣，也会向我们做出相同的启示。不管耶稣承受多少冷嘲热讽、诬告指控，甚至他自己也感到神离弃了他，然而父神却没有舍他不顾。在整个钉十架的过程中，他跟神仍是紧紧相连，仍然是神的爱子，是父所喜悦的。我们作为神儿女的名分不会改变，我们仍是他所爱的孩子，没有任何羞耻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当然，要医治捆绑我们多年的羞耻感，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儿。要揭露、挣脱并断开羞耻的束缚，通常是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。然而，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，我们得以向羞耻夸胜。因着耶稣在加略山上替我们担当了一切，我们就不再与羞辱共存。因着基督的拯救，我们得以复原，我们不用退缩或抬不起头来。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神面前。神学生史提夫曾与澳洲投身布道工作，在一个聚会中，他主领圣餐。仪式进行中，史提夫有感动，要为坐在圆圈另一方的一位女士祷告。这位女士仪表优雅，妆容和衣着精致而有品味，与身边的人形成强烈的对比。当史提夫问神该如何为女士祷告，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的经文出现在他的脑海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虽然他不明各中原因，但他顺服感动，按着这节经文的含义祷告。主啊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生命中有羞耻和内疚，有任何不洁的地方，总之任何缠累他的东西，请你从他生命中拿走，借着你的血来释放他。突然间，那位女士直接从座位滑到地上，开始哭起来。一些朋友跪在她身边安慰她。最后，那位女士站起来，坐回椅子上，看上去好了不少，但精神仍有些恍惚。聚会不久便结束了。由于史提夫当晚住在筹办聚会的同工家里，等待次日一早乘飞机离开。晚上十时响起门铃声。原来是那位女士来访，她进屋就说：抱歉这么晚来打扰，但我真的想告诉你，在聚会中主坐在我身上的事。几年前我还未信主，当时我的男女关系十分混乱，下午我坐在会场就回想自己做过的那些事儿，我的一生真的是一塌糊涂。有一晚我喝得醉醺醺，竟然就这样嫁给了一个人，第二天醒来，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一切都源自我严重的羞耻感。幼年发生的事情令我自觉毫无价值，一无是处。我耻于让任何人知道真正的我，怕他们会拒绝我。我是如此需要别人的肯定，特别是男性的称赞。我会不惜任何代价去获取。因此容貌成了我生命中的一切。别人的眼光，对男性的吸引力，这些支配着我。即使我只是在晚上要去街上的小店买杯鲜奶，也不得不花上十五分钟在镜前梳妆打扮，我像奴隶一样生活。几年前我信了主，不再滥交，但是我的内疚和对自己的羞耻感从来没有离开，心底仍然十分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。我仍未自由，但我真的极度渴望自由。下午圣餐礼上，我求主在我身上做点事情， 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望着房子的另一角，就在天花板的下方看到一片淡红色的云彩，好像一滴大大的血。我不知道别人是否看见了，但是我真的看见了。我凝视着它，它慢慢向我靠近，在我头上停下，然后好像裂开一样倾倒在我身上。那时我就倒在地上哭起来。我知道这令人难以置信，但我真的想要告诉你。当我躺在地上，耶稣用他的血洗净我，洁净我，释放我。现在我的羞耻全消失了。史蒂夫如梦初醒，这才发现那位女士不同的地方。她没有任何化妆，化妆本身没有什么不妥，但她脂粉不施，表明她做出了一个坚定的宣告。她不再羞耻，无需隐藏，她能坦然无惧站在神和人面前。基督的宝血释放了她，她的羞耻已离她而去。当然，她仍然需要走过漫长的路，才能得着整全的康复。她必须摒弃负面的和建基在羞耻上的思想方式，认定自己是神所爱的女儿，在这个身份上重新建立正面的思想模式。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不能操之过急，但关键的转折已经发生了。羞耻的恶已被斩断，她现在准备成为一个活出神命定的女人。在你生命中，是否也有一些羞耻需要带到基督的十架前？不管现在你身在何处，你看到那一滴耶稣的宝血了吗？收听了今天的节目，如果你想深入交流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，请留言联系我们。